今天是2020年11月30日，星期一，是布萨日。比丘、沙弥和居士们前来修行。今天是僧众们聚集在一起听诵227条巴迪摩卡戒的日子。这些戒律是规范僧侣语言和行为的工具，使其遵守规章制度。这好比各种各样散乱的鲜花，经由花艺师或专业人士编织成整齐美观的花环，用于供奉。僧众们来自不同的地位、种族、国家，聚集在一起，但都处于同一套法与律的制度规范之中。僧众们所读诵的这些戒即巴迪摩卡，巴迪的意思是出口、道路，摩卡的意思是解脱，巴迪摩卡是通往解脱的道路，可以通行的道路，在法与律的修持中称为持戒。布施、持戒、禅修，在家人的戒包括五戒、八戒，十戒适用于美耆或者沙弥，而227条戒是僧人所要修持的，这些在巴迪摩卡戒里。除了巴迪摩卡，还有许多其他的规则和修行准则，这些是行持的仪法，例如阿贾利亚瓦老师仪法、普罗姆贾利亚瓦梵行处所、阿维西嘎瓦是关于寺院和常住的职责，以及维护僧团财务的仪法、洗染房的施建仪法等等，这些都是优良规章制度的一部分。但戒律的核心依然是巴迪摩卡227条比丘戒。如果从简而论，五戒就是这一切的基础。先以五戒为基础，有了五戒作为基础，就可以修行并成就须陀洹果和二果四陀含。具备八戒以上的人，则可以修行达到三果阿那含。持守227条戒的人，则可以一直修行到阿罗汉。但并没有什么限制，有时候美耆也可以修行成为阿罗汉，其心境地位可与比丘平等。这是解脱，心解脱是清净心，虽然外在的身份还是美耆，但内在已经获得解脱，此时内在的心明亮，是阿罗汉。依照真谛法，他可以与比丘平等而坐，但依照世间规则，仍需按规矩分开而坐，坐在僧团之外。从真谛法来说，那在于心，但无论怎样，先以巴迪摩卡的规则为准则，因为大家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群体中。因此，那些在龙婆曼和龙婆查传承下用心修行的僧侣，都会保持收摄谨慎，练习修行，或者先以持戒作为核心基础。动机是戒最重要的核心，因为持戒是否清净完全取决于这个动机。当我们如此训练心，就不会在持戒上产生担忧，因为要理解持戒的意义是为了内心的平静，不混乱，全都是为了这颗心，升起领悟与理解，升起智慧。戒的功德是引发禅定，禅定使得升起智慧，智慧最终引致解脱。因此，持戒是首要原则，即使内心尚未平静，我们也必须管控自己的言行。因为即便本性中仍然有强烈的贪、嗔、痴，无论怎样，我们仍能通过持戒来约束他们。如果内心依旧纷乱，就继续修习禅定。当禅定安住稳固之后， 我们对戒的理解也会更加透彻，知道我们可以彻底的放下，不再思虑过重。比如，如果我们想着不让任何动物死亡，那么就变得非常困难。曾有高僧大德谈过这个话题，如果道路上爬满了蚂蚁，无论往哪里走都不可避免会踩到。他教导说，就把它看作是土地或者道路，让心静下来。有些生命的消逝是我们无法阻止的。他的心有坚固的禅定，没有忧虑，且绝无杀害动物的动机。在确实无法避免且没有主观意图的情况下，这在持戒上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最初我们依然要有慈悲心，不希望任何小生命死去，我们应尽己所能的去做好。随着修行的深入，持戒会变得更加细腻，当我们彻底理解这一点，修行就会变得更加容易。但在初期，我们要守护戒，使其纯净，因为我们需要升起禅定，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。这种追求有时反而在内心引发各种各样的纷乱，但请继续努力练习，以后自然会深刻理解持戒的含义。例如，关于吹嘘自己获得上人法，在八鹏寺，人们不会说自己获得了禅那或者天眼通、天耳通，这可能会犯极重的戒，而失去比丘的身份。如吹嘘自己获得禅那、天眼、天耳等等，但实际上并没有，这会产生极大的障碍。但有时人们会因为误认为自己已经证得而宣说，这必须小心对待，因为事后回想起来可能会感到纷乱不安。曾有一位僧人在劳作时感到非常饥饿，而老师那里正好有蜂蜜，他因为太饿就自行取用了那些蜂蜜。后来禅修时，他开始担心，我这是犯了断头罪波罗夷吗？因为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就拿了蜂蜜。这种心理包袱怎么也甩不掉，业力的阴影不断跳出来控诉他犯了断头重戒，这样就失去了比丘的身份。因此，作为僧人必须谨慎，取用僧团财物之前必须先请求许可并告知他人。信众供养的供僧私具应先归入库房，然后再统一分配。如果需要某种东西，应先告知老师，有时自己就会去拿了，这样是不正确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随心所欲，我们需要有人监管。其实老师们并不是吝啬这些财物，而是为了维护秩序。如果人人都四座主张，不守规矩，一切都会乱套，以后这会给你带来麻烦。比如因为私自拿取而产生自我怀疑，诸如此类的情况，听了今天诵读的戒律都要格外注意。四波罗夷，十三僧残，二不定法，舍堕制定了三十条戒，现在实施没有这么多，但还是制定了。波一提忏堕法92条，提舍尼悔过法4条，应学法75条，止争法7条。我们要训练培育心，戒就像防护墙，7层保墙，能保护我们免受各种危险。苦行僧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必须具备良好的戒行。以前曾去拜见那空沙旺府达利县靠近乌泰他尼126岁的高僧龙普喜，他说有行脚比丘排队去托钵，大概是在北方一带的一个县。他说那些出家人死了很多，因为戒律不好。咦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有的被大象踩死了， 那是以前的时代，在他们过森林、穿过荒野的时候。但现如今，即便僧人戒律严明，但如果过去世有恶业，也可能被大象伤害致死。今年已经听说过有三位僧人遭遇不幸了。无论如何，苦行时也需要智慧。比如住在山中树林时，要经常诵经持咒，诵麦丹迦、慈心经，诵阿巴玛诺布头、佛无量等等，训练让心进入禅定中，用来保护自己。因为危险难于预料，但如果有法在心中，便能化险为夷。高僧大德也曾经安然脱险。有一天，一只熊正要扑打他，熊掌都已经到他面前了，却突然停住，就像是有一种新的力量在保护着他一样，类似这样的事情。还有的高僧大德被蟒蛇缠绕时，仍然保持正念，对蟒蛇说：“我想证得涅槃，你可以吃掉我，但请给我涅槃。”蟒蛇似乎被惊到，这位僧人需要证得涅槃。蟒蛇了解，他也知道心流，于是便松开并且离开了。如果僧人害怕死亡，可能真的会死，但如果无惧死亡，反而保住了性命，因为有新的力量守护着。天人也会来守护，这需要我们用心去实践。所以心的修行至关重要，必须训练出稳固的禅定。因为这些经文咒语如果烂熟于心，就能祈求平安，化解灾祸。傍晚时分，龙婆茶曾说过，遇到危险时，哪怕只念一个那，也能化险为夷。当时我听了并没有在意，直到第二天早上去托钵，回到八蓬寺正要进门时，刚好有人赶着一群牛经过寺庙门口。我以为自己能走过去，但业力就是这样凑巧。赶牛的人走在前面，他没看见我，或者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一直往前赶。也许他只是想赶快把牛赶过去，好让僧人进寺庙，想法可能是好的。我急着往前走，结果被困在了牛群中间，进退两难，再做什么也来不及了。我往前走，前面还有很多牛，肯定要撞上我了。如果被第一头牛撞到，后面的牛肯定会踩上来。来不及思考，我只能面向牛群。我念诵散诵佛陀的经文，只大喊了一声那，牛群竟然向两边分开了。我脱离了险境，不然的话，不是死亡也会残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是业，这就是一个关于内心平静并化解灾难的例子。正如高僧大德的加持力在保护我们，如果没有那份力量，我当时可能完全失去了正念。如果只是静静的发呆，根本来不及避险。记住南无普塔亚，熟读于心，便能化险为夷。它可以帮我们度过所有的危机，因此我们要专心诵持普陀或南无。这样做能让心变得坚韧稳固，无论遇到什么危险都能化解，保全自身。以持戒为基础，有了禅定，智慧才会升起。如果还没有这些基础，在没见到法之前，可能就先因意外而死亡或残废了。但如果我们诵持经文，就能获得平安。关于巴迪摩卡有个故事，大概在1985或1986年，当时住在这里的一位僧人，是他的第一个园居。以前水资源很珍贵，我们需要用储水罐在屋檐水槽下接水。 那位僧人爬上屋顶去扫落叶，那时还在下雨，屋顶的瓦片已经老旧了。他就边背诵巴迪摩卡戒本，边上屋顶打扫，一直在背诵巴迪摩卡。扫完后，他一下子从屋顶摔了下来，结果发现腿还被夹在上面，被瓦片夹住，头朝下垂着，正对着下面的油灯，就在下方那里。往下掉的时候，并不是一下子掉到底，而是砰的一下落下来，还卡在那里。所以这次掉下来之后，又往下落了一段，在这个位置手还可以撑住。但当时他正沉浸在背诵巴迪摩卡中，正在背诵巴迪摩卡，所以化险为夷了。这是一条通往涅槃的平安之路，在世俗层面也能保护我们免受伤害。巴迪摩卡是非常重要的经文，诵持它能让心充满力量。所以已经掌握巴迪摩卡的人要经常温习和读诵，还没有掌握的人也要练习背诵。读诵巴迪摩卡功德无量，成为散诵戒律。佛陀的教法相当于散诵佛法僧，如果念诵的悦耳，会让听闻者感到清凉与满足。念诵时心喜悦绽放，像是天人一般平静安宁，前来听诵的信众居士有时也会感到心情舒畅，内心充实。这是一股支持修行的重要力量。今天是布萨日，接下来大家可以稍作休息，喝点水饮料，稍后将进行108遍 EDB 手念诵，请各位用心。